请师父解释一下法无自性的意思。
法无自性，你讲某一件事情，你说他有自信吗？如果你今天人去做某一件事情，因为你自己本性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和错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悟性。但是呢，法它是什么呢？就是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本身没有自信的，听得懂吗？自信就是自己来觉悟它的一种本性，明白了吗？听也听不懂，还要就是很简单，一个碗，如果一个碗，你说他有自信不啦？
没有。
好了，人间什么事情叫十法界？我们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称为法界，法界不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法界？他没有自信的，但是人有没有自信啊？
有。
好了，为什么有自信啊？因为人是活的。对不对啊？因为人是有内心的，对不对啊？这个法并不是指啊，唯一的指佛法，它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物有自信不啦？啊，一个碗自己会明白很多道理啊。好了。
嗯。
嗯。
好。
举个简单例子，汽车就是法，汽车有自信不啦？没有自信，但是人开了。那人就把它开动，人就是他的自信，听得懂不啦？
白话佛法有个叫无自性啊，是无自性是要怎么去理解？
无自性，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对不对？
啊，对。
自就是自己的自，是不是啊？
啊，对。
性就是信心的性，是吧？
啊，
是本性的性还是自性的性？
啊、本性的性。
啊，本性无自性，就是说你这个人已经忘却了你的本性了。也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人都有良心了，对不对啊？那么无自性的人，因为他长期做坏事之后，杀人放火，他杀人如魔，你说他还算不算个人呢？他已经没有人性了，没有人性就是没有自己的本性了，叫无自性，听得懂了吗？
哦，就好像他说什么万物啊，就是万事万物，他都没有他的自性啊。
对，万物万事当然没自信了。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手上的手表啊，你说有自信吗？他可以给你看时间，对不对啊？我问你啊，几十年之后这手表到哪里去啊？他有自己吗？这手表在哪里啊？啊，对不对啊？万事万物，所以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吧？过两年你把它卖了，属不属于不属于你啊？
哦，他是一直都会在变化。
对了，因为人生无常啊，所以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所以他得不到这些东西。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就是自信和自信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吗？师父，
自信什么意思啊？自信是通过外界的反应传承到自己内心，通过内心的感悟而油然产生的一种对某一个事情的认可和想象和愿力，我必须要去做。自信就是本，这个是自信。如果自心呢，就是你通过内心所发出来原有内涵的一种本性，自然的。比方说佛性，比方说你很慈悲，就是从你最本源的佛性上来的，明白了吗啦？
啊，明白了。那师父可以就是说，自信可否就是理解为就是前七识？那个自信的话，就是阿赖耶识和第九意识本自具足的是吗，师父？
对啊，你们这真的很厉害，学佛都能学得这么高水平了。我告诉你，这不是一般人能学得出来的，很厉害。
谢谢师父。
所以我看看你们这些都是高精尖人士，都很厉害。
佛法第七册里啊，第十八篇，师父讲说生命的缘起有一段，师父说生命是从寂静无明的空性混沌中开始的。那我师父以前讲寂静的时候，总是和涅槃连在一起讲涅槃寂静。然后呢，空性呢，师父讲是就是空性是否就是可以直接理解为是菩萨的智慧？那在这里面就是寂静和无明。然后空性又和混沌在一起，我不是特别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空性和混沌还不懂啊？比方说你这个人在做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混沌啊？糊里糊涂啊，稀里糊涂啊，等到你空性了，寂静了，安静了， 你能找到自己的本性啊，你是不是想通想明白，不是空了吗？
嗯。
那么我问你，空和混沌是不是在一起了？我问你，你不空怎么会怎么，你不混沌怎么会空呢？如果本来就是很空的东西，是空性的东西，那你说你还要去修什么空性啊？
嗯，
就是因为你有混沌，你才会变得越来越空性啊。因为你有烦恼，你才会有菩提啊。你没有烦恼，你何来的菩提啊？
啊
啊！
对对对！
啊，什么？
明白了。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
讲不出来，
无念的，
本来就
是。就
是
无念的，然后就是随着我们产动了念头，然后随着念头就产生了意识，然后呢有了欲望，然后才有了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然后才进入了迷惑颠倒的轮回。那么现在我们学佛以后呢，修心就是一个逆向的回归的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啊，很厉害啊，学得很好啊，白话佛法学得很好啊，啊，我们法师都要向你学习的。非常好，嗯。
再请教两个那个白话佛法学习的问题。师父您在那个观音堂开示里边讲到平静与智慧中，曾经提到生命是从无明空性的混沌当中产生的，并从宇宙的空性的意识中启动了这个念头，就是人的念头刚刚的开始，念头的刚刚开始。师父您能具体开示一下这句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问你，你在想一个事情一个念头出来之前有没有东西啦？
嗯，
想过不啦？没想过，什么都
想
不出来的。你突然之间想起来的，那这个突然之间什么地方来的啦？是不是从宇宙无明，这个最原始的那个最初的本性这个地方开始的啦？
哦，这样理解。
啊，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房间里面什么都空的，你突然之间放一样东西进去了呀。你是不是从整个一个空性当中得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
嗯、
得到这么一个意念呢、啊？
从无到有的一种感觉、就是。
对啦，现在懂了。
我没看这句话，觉得好笑。
两句嘛，就帮你分析好了。讲的嘛是很深奥的呀。
对对对。我们现在很多同修都喜欢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但是也碰到一些问题，就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很理解，我们就请教师父。
台长，您讲起这个缘起性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其实就是这么想，哎，自己怎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不明白？哎，您讲都已经讲了缘起性空，就是就像一个泡泡一样，你吹出来之后，然后它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它就。
结束了呀，就结束了。
人就不应该去执着哈。
太执着不行的，在哪里随缘都可以。比方说缘分到了，你努力一下就成功了。你没有缘分的话，你拼命努力也成功不了的。
嗯。
你知道过去考状元有多少人在考啊？有几个考上的？
嗯。
对不对啊？
你其实我在想台长说，其实你每遇到的一个人，每遇到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缘分，你没有那个缘分去见那个人或者是工作的话，这都连在一起的。
所以世界上有一种人最可怜的，就是他以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他没有了，他失去了，实际上就是他没这个命，他拼命的可惜可惜可惜，他会伤自己的，实际上没了嘛就没了，没了嘛就是你没缘分了，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啊，很多人有了不爱护，那真的是没了，这种可能性也有的。明白了吗？
就是珍惜是吧？
对，你要珍惜姻缘的，就是有的善缘，你不珍惜也会弄掉，弄掉之后你会很可惜的。但是呢，有些姻缘，比方说不该你得到的，你啪啪啪拼命去追求，你追到了之后，你这个享受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这个福分享受啊。你有福分享受，你就可以永远的这个维持下去。所以很多的缘分就是这样的。比方说，这个人争个局长的位置，好不容易争到了，他无福享受的，做了没几天，犯了一个错误，被人家开下来了。很多人呢，稀里糊涂的两个人争，两个副局长为了争个正局长，他呢是一个处长，他从来不争的，最后他提到正局长了。因为那两个人争了，双方都到大领导面前去说对方不好，这个大领导说啊，你也不是东西，他也不是东西，最后这个人不想的，还给他上了，这不就缘分。
现在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点放不下，就是在感情方面，我感觉这个是我最后的一段缘了，因为除此之外不管是今天
我问你啊，那没缘怎么样呢？你要是没缘怎么样呢？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没有缘分，人家一个人过着或者带个孩子过着，你知道有多少啊？
对，这个我可以，这个也是
我
今后自己
好那好了，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缘分啊？缘来缘去不知道啊？什么叫缘来啊？原来一定会缘去的，听不懂啊？
嗯嗯嗯。
你能最后一段缘分，你能保持多少年啊？你就是跟自己的父母亲，你又能保持多少缘？你跟你以后的孩子又能保持多少缘呢？你这种就叫不开悟，听不懂啊？
是。
你懂啊？我告诉你啊。
我懂。
你要碰到一个名师很不容易的，像台长这么直接跟你讲，你要直接开悟的，你再怎么不开悟，哎呀，我放不下。这世界上的男人有什么放不下的？
嗯，
我告诉你，爸爸妈妈的最后还得一个走得早，一个走得晚呢。
是。
放不下也得放，有了就是缘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有什么有不有的？你来的之前你是谁了？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连自己选择父母亲的权利都没有，你是谁呀？
是。
你走的时候要到哪里去啊？想开一点啦，小姐，不要再傻了，以为自己长得好看，我一定要抓住这个男的。记住，男的有钱的不会要你，没有钱的你不会要他，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缘。好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我现在是属于就是自己在纠正自己，就是不去往那方面去想，
对，
就是在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好好的克制自己。我告诉你，这贪名贪利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很不好。你看看现在有很多女的演员、女的明星，结局怎么样啊？为了比人家好一点，现在都抓进去了，还不知道啊？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听得懂。
啊，你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鬼啊？明白了吗？看见吗？警察来抓了。好好的努力修心啊，你们不知道要找个名师很难的，不是有名的老师，是明白的老师。
对，
台长是一个非常明白的老师，我都指导着你们，明白了吗？
对、
好了，
是
好了，努力。
我会，我真的会非常的努力的。
告诉你，随缘，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个缘分。今天缘来了，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等到缘去了，那么就我们的也不要后悔，因为我们还清账目，身无挂碍。明白了吗？好好念心经啊，傻姑娘。好吗？不要以为啊长得好看，看看哪个老妈妈年轻时候不好看的。你再看看他们，你以后也会跟他们一样的呀。没什么了不起，这不能做本钱的，本钱是你的良心，明白了吗？好了。
以前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比方说在跟人交谈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就是多少会有一些就是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的，或者是哈，就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最近开始，尤其是加强完经文之后，就是我连这个心都没有了。
对啊，
现在连走路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哎想多看一眼，就是想低头，就是想自己在走路，就是这种感觉。
对了，
就是对。
你去看看好了，眼睛到处乱看的人心不定的，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看看为什么法师眼睛一闭都就什么都不管呢？人家已经心修得好了，我们就是人心啊太乱了，一乱的话你就会出事情了，听不懂啊？不要搞了，女孩子你如果说规规矩矩，女孩子跑出眼睛乱扫扫的呢，桃色新闻乱起，很多电影明星你看看什么样啊？你以为人家羡慕他？我告诉你，很多人看都看不起他们的。真的，一天到晚八卦新闻，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睡觉。你说那这种丢死人的，他爸爸妈妈都觉得难为情啊。那这种是好的还坏的还不知道啊？现在的好坏不分的。吓死人了！这么今天去搞搞那个，明天去勾勾那个，真的，那真的自己什么品质啊？你说说你的女儿，你喜欢这样不啦？你看看人家你喜欢，你看你的女儿，你愿意不愿意让她这样做啦？明白了吗？
明白，这一块以后不就是在这个男女这个问题上，以后我不想再结什么缘分了。
对啊，
自己清清静静的以后。
干干净净，你老的都慢。我告诉你， 你干干净净，自己老的都慢，人会有人会从里面透出了一种干净的洁白的这种气质的，否则的话你这种气质都没有的。你去看脏的女人的话，这个跟人家好好，那个好好的女人，你这个感觉她的气场一看见她这个人，你就觉得脏的不得了，这个女人听得懂了吗？再怎么化妆也是很脏的，你毕竟去看看那些妓女。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这个明白。
心经里有一句话叫照见五蕴皆空，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五蕴就是受色受想行识，把这五蕴从心里全部照空了，空了就自然就没有罪了。师父说五蕴皆空是要从心里完全挖空，从心里战胜自身的恶魔，从心里战胜自身的孽障，这是多么高尚的忏悔法。请问师父怎样才能做到照空呢？这个照空
空嘛，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你的意识一定不能乱想。
嗯嗯，
那比方说我讲的最多的，因为现在万恶淫为首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犯的淫戒啊，他们这些淫戒你知道吗？他要上地下地狱的，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非常肮脏的这个思维，这个意识当中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你一个人就完了。你这你说菩萨的意识还会在你身上残存半点吗？没了。
不会的，真的不会。
好了，那么色，对不对啊？你看见这个有色世界的物欲啊，你去贪，对不对啊？受，享受啦，做饭是享受吧，对不对啊？喝酒啊，
对对对，
吸毒啊，他都觉得很享受啊。好了，对不对啊？玩女人呢，都是色受想，做不到的事情拼命去想，对不对啊？看着电视，看着那些东西去想象的，去某一件事情去想。你说你这种想的话，是不是杂念呢？
对对对，
你的行为呢？不讲了，对不对啊？
对，
很多人说我控制不住，那么你去行了。行了之后嘛，你就这个意识当中就很肮脏了。那你色受想就是你要照见，你照得见吗？因为你阻碍了呀。你想了这么多，杂念这么多，对不对呀？你享受这么多啊，你看见的物欲这么多，色受想行识你都是这么阻碍着你，所以你怎么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你空不了啊，你空不了的话，你怎么成佛啊？就等于你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你说你人怎么住啊？
对，
你叫人家干净的人怎么到你这个垃圾桶来啊？
是。
那好了，照见五蕴皆空。
那怎样照空啊，师傅？
就是不接触呀，不接触呀。
不接触。
不能去接触的。所以你不接触色，你就离开色；你不接触这种色受想行识、人间的一切欲望，那你就不会犯这个欲望的罪啊。
师傅，根本问题说，其实就是要在于守戒，是这样理解吗？
对了，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在银行工作的人，虽然他们没犯罪，但是他们想象着拿点钱，拿点钱的话，你说这个想象是不是比不在银行里的人要多？
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他接触钱，他天天看着，他不敢拿，他心里就想我拿一点就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你看，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有个同学问，你说五蕴皆空和四大皆空，地火风水空，是不是有关联性啊？人体内的地火水风四大元素也会随着人死而变空，只有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会随着轮回投胎转世，师傅。
是啊，四大皆空嘛，地水火风空。其实四大就是地水火风，他讲的人的一种物质人身体所产生的物质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人死了都没了呀，都没了啊。所以你看，
那四大皆空和五蕴皆空有联系吗？师傅，
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说色想色受想行识呀。色受想行识的话，你感觉也是空的，眼睛看见的颜色也是空的。对不对啊？你的感受，你当年感受特别开心，你过了不就没了呀？想，你想过了不就没了吗？行，一个行为做过了就没了吗？是，意识里进入你的意识，生成意识，法喜充满呐！哎呀，当年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去旅游啦，开心的不得了。你现在哪有这种感觉啊？
哎呀，人家请我吃饭，这顿饭好的不得了，哎呀，吃完了就没了，对不对啊？就像朴槿惠一样，哎呀，我做总统啦，上去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现在十二个平方的监狱里坐在里边的，那这种不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吗？他当年什么样的感觉啊？被人家这个女人，人家全世界认为，哎呦不得了了，现在什么样啊？现在怎么样啊？呵呵，对不对啊？
你看，直接都大起大落，天壤之别啊！这个转眼之别
是不珍惜，不是真正的以为天上没眼睛看的，做坏事嘛就要肯定受到惩罚的呀。所以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啦？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是
啊，就是这样。
是啊，并且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
啊，对啊。看看我们周恩来一个徽章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众生服务呀，啊，对不
对
啊？你看师父多自律啊！你看我任何时候我自律吗？啊，一个人要自律的，不要以为功高我们，不要以为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情况下，要放下自己，你算是老几呀？对不对啊？
对对对，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被人家捧了几天，不知道天高地厚呢，真的。好了。
嗯，明白明白。嗯，
一个关于空的问题，弟子不是很理解。就师父曾经举例过，说比如说一个人出生前他什么都没有是空，那出生以后就有了，死了以后又没有了也是空。然后他让每次举例子，都让我觉得这个空，就是在有色世界来讲，它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过程嘛。还是说任何世界它这个任何事物它从无到生再到灭，它本质其实一直是空的，然后连这个过程也是空的呢？
这是你的理解力，这就是心经四个字送给你就可以了。心经八个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听得懂了吗？很多人看电影看完了还沉浸在电影里边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把色当成真了。那很多人电影看完了就忘记了，那色即是空了。那你在人间看见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的？是存在的呀。那么你把它知道以后百年之后会没有的话，那你不就把它看成空了吗？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呀。听不懂啊？存在的短期那也叫存在，但是短期没了它也是不存在，这个是人的自己菩萨让你们看穿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你这种属于不开悟，听得懂吗？
是。
嗯，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看见那么多菜是不是给你吃，是不是你看见是有色的啊？我们说有色世界是不是一个物质啊？吃完了呢，盆子里还有吗？
没了。
你等到第二天你还有吗？不就结束了吗？而不是色就是空了吗？对不对啊？那你说空即是色，为什么？你看看盘子空了，但第二天又要吃了吗？盘子里不又有了吗？明白了吗？
有点累，稍微有点累。今天爬起来太早了，跟自己的这个思维做斗争，这种在虚空世界当中认识到它是一个空性，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把世界上很多事情挂在心中，要无挂碍。一个人有挂碍了，就会出麻烦。今天我也不敢安掉，因为这个一安掉要重新排队，麻烦。下一个，因为他这个电话就是这个类型的，没办法。新年到，喜洋洋。 我们出来晒太阳，你念经，我念经，大家一起来念经。
师父，有一天在法会上，这个弟子感觉是师父您讲的，您是这样说的，弟子做了一个梦，先是消业障的，后来接触到一个寄语，前面没记住，后边是说诸事随风去，清水似禅心，后来就是师父您的声音，您是这样说的，您说师父呢刚才和观世音菩萨说了，给你一些功能呢，你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守住自己的本分，你要明白人间一切呢都是空的，来去空空又匆匆啊，师父对你们没有要求，但是对你呢有要求，师父看得到你是谁，师父必须得带你们回家，你要带着更多的功德回家。
这个嘛，一听嘛就是师父讲的呀、
哎、嗯，这个是师父讲的，
是的，好吧、
嗯、
知道不就好了，好好努力啦，勤修啦，然后自己要把人间要看看破放下，明白吗？好啦，
嗯
嗯，
师父，我先生也在，您跟他说两句好吗？
快点啦，不能占太多时间啦。嗯，
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好，谢谢小弟。嗯，快、
师父您辛苦了，这次法会度这么多众生，弟子非常法喜，非常随喜师父功德，感恩师父
啊，好好努力，小弟你是个好孩子，
师父
你们两个要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好吧，一起进步啊，多好啊，以后双双成佛、
嗯、
对不对啊，师父恭喜你们、
嗯、谢谢师父，
恭喜你们能够今生能够成就，好吗，不吵不闹做菩萨、
嗯、
多好啊，有时候烦恼来了、
嗯、
真的是很苦的，明白吗？嗯，
嗯，好的，师傅。
好，那就这样。
师
傅，第二个是，就是弟子看到一个字画，然后感觉特别好，就是超出五蕴空间的爱，就是真正的慈爱，请师傅开示一下。
超出五蕴，真正的爱很简单，五蕴皆空，菩萨让我们五蕴皆空，对不对啊？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在心中都是善的啊，你没有自我意识，对不对啊、
嗯、
你没有这个自我自私的心，没有业障啊，你想象出来的都是好的啊，感受都是好的啊，想的都是好的，行为都是好的，意识都是好的，那你已经超脱它了，超脱它了，超脱它之后，其实讲到底这句话，超脱五蕴的爱其实就叫大爱、
嗯，
大爱是没有自私心的，他师父对你们孩子个个都喜欢，你们好、
嗯、
我就喜欢的不得了，很爱你们，你们不好我就痛恨你们身上的毛病，脏的不得了，就像个孩子不洗澡臭的不得了一样、
嗯、
听懂的话，
谢谢你也难过，
对呀、啊，难过逼着他们洗澡，洗完了干净了，哎呦好宝宝香喷喷的，比方说一个小孩子、嗯，你们身边有个小孩子小胖胖，洗得干干净香喷喷，你们喜欢不喜欢亲亲他摸摸他、
嗯、
一样道理啊，你如果一个脏得不得了臭宝宝浑身都是屎尿，你说的话你怎么喜欢得起来啊，
嗯，
好了，
是的，
道理就是这样、
嗯、
超出五蕴的爱实际上就是大爱，没有自私的爱，不要说我今天想跟你好了你跟他好了，对不对啊，你对所有的人都爱、
嗯，
而且没有多平等心，然后呢没有对哪一个人特别的爱，自私的爱，私欲的爱，那你这个人就会超脱，那么得到大爱，那才是真正的爱，就这句话呀。
嗯，感恩师父您太慈悲了，你对我们都是那么关心，
对啊，我把你们
做大
孩子啊，我跟你说看看你们真可怜的、啊、不懂啊，有些人问出来的问题，有些人到今天还在吃苦，哎呀我怎么办呢、啊、我解脱不了啊、
嗯、
我问你，一个绳子绑在你身上靠谁解脱啊，人家来帮你绑啊，靠你自己啊、
嗯、
你不想解脱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不想，你今天在吸毒了，你不想戒毒你永远戒不了毒，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有恶毒你就必须要戒掉，你想戒了医生才帮得了你啊，否则我医生叫你吃药打针你又不肯吃药，又不好好配合打针，你说你这病怎么好啊，
是。
好了。
必须要信心。
啊，对。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请慈悲开示，在白话佛法里提到性空和空性，请师父用最简单的例子，如何区分性空和空性？
性空啊，很简单啊，本性是空的呀，叫性空啊，本性空的，本性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房子是你的，是空的。只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买了很多家具啊、家私啊，你这个本性当中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五欲六尘了，现在把它消掉了之后，是不是性空了？本性有空了，对不对啊？空性是什么？空性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因为我知道这个房子是空的，所以我的本性是空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一个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也是我在修行上遇到的一个瓶颈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根本出不来。就是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册里曾讲过，佛理就像数学公式，要在生活中反复套用佛理来修心修行。最近一个月通过对白话佛法第七册的学习，对师父讲的空性有了一个概念，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不是正确啊？套用这个概念在生活中处理问题，帮助我找到了之前一直跨越不了的在修心上的瓶颈。虽然以前有愿力救度众生，但是因为不懂性空才是学佛的正见，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与生俱来的私心根本无法去除。遇到境界现前，始终有人我分别，无法无私忘我的帮助别人。另外贪嗔痴慢疑五毒也如影随形，与人相处不能全付出全部真心，自然为自己增加了阻力，影响弘法。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彻底的理解空性，简单讲就是不明理，不明白道理，当然就做不出来对的事情，即使做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本性流露，而是表面功夫。所以师父才说很多人在假修，明心见性是每一个学佛人的终极目标，只有明白道理，理解空性佛性，才会在自身体现，身体力行去实践后，才能够发自真心的慈悲喜舍，自度度他。如果弟子总觉得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见性即为见证本性，本性即为佛性，佛性即为空性。释迦牟尼佛讲人人皆具佛性，那人人也皆具空性的特质。空性是无量无边，无增无减，无垢无净，无是无非，无始无终，无我无人无寿者，无众生，即为无限。是否可以理解，在人人皆具佛性，也就是空性的基础上，我即众生，众生即佛，众生与我与佛本为一体，无有分别。所以菩萨可以有无缘大慈同底大悲的心量，师父可以为救众生而舍命，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好就是我好，你痛就是我痛。所以师父才会讲众生之痛乃五佛之痛。明白人即我，我即人，众生与佛的关系后，会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妄想分别执着，去除五毒。例如嫉妒心人人与生俱来，如果能够明白我们本为一体，就会想到菩萨在救这个人就是在救我，师父表扬这个人就是在表扬我，就会由衷的生出随喜赞叹的心，师父关心他就是关心我，嫉妒心自然消除。师父让我们多度人也是同理，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爱众生就是爱自己，就是爱师父，就是爱菩萨，因为我们是一体不可分割，就像在空气中我们分辨不出有形的物质一样。当透彻理解空性后，没有分别平等无二的心做出来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慢慢放下有形物质的限制，完成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见到本性是逆向回归的开始，不断地在生活中积累功德，修六度，借势练心，就是断除十二因缘造成轮回的过程。随着境界的提升，到最后就无我，无人也无我，破除四相，突破肉身这个物质躯壳的限制，达到无限，就和整个宇宙虚空融为一体。简单讲，每个人对自己及家人和孩子的爱是无私的，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和我们不可分割，而其他人我们只可能有保留的付出我们的爱，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和我们无关，但我们并不知道人间的所有都是因缘而生的虚幻不实的假象，佛法告诉我们的才是宇宙的真相，真相之一就是所有众生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明了这个真相与假象的区别，就可以爱人如己。感恩诸佛菩萨及所有像师父一样觉悟的人，用自性的光芒引领我们找回真相。明白这个道理后，再遇到有人需要帮忙，就会尽自己所能，而不会偷懒，不会找借口，因为帮他就是帮自己。渡人时也会有人伤我痛的悲悯心，他即我，我即他，无有分别。所有做事情都是同理，尽心尽力得到益处的是你，是我，是他，是所有人。偷懒耍滑的去做，受到伤害的也是你，是我，是他，是所有人。用私心再努力得到的都是有限的回报，只针对个人，而把所有众生都视为自己去做得到的事情，去做得到的是无限的，因为众生是无限的。心里装着所有众生就是无量心，无量心得福报无极限。如果理解正确，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同修破除私心，学习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在人间生活及弘法。佛法的智慧浩瀚如烟，以上分享肯定有不全面或不对之处，还请师父慈悲指正，感恩师父。
嗯，小丫头真的不得了，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师父为什么一直想搞一个佛学院啊？我已经在开始，已经在筹划了。这个佛法它是一种教育，所以我觉得你啊应该好好读读，以后等我弄好之后啊，你应该读读研究生，真的。
感恩师父。
我觉得你现在能够把这个佛法看得这么透彻，能够这么有悟性，真的不容易。就是你自己的行动我不知道，但是从你对佛法的理解，从哲学上啊，从人为上，从一种境界上来理解，我觉得你已经很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所以你就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师父会不要命的去救人，你为什么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佛法这么深奥，为什么佛陀凡是学了佛的人为什么他们根本能够忘我，就像你能够理解基督耶稣一样，他们为什么能够为别人定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你刚才对这个七分题分析的理解。所以我希望你更好好的学，你等着师父把佛学院办好，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个研究生，真的。
感恩师父，这些都是刚刚就是理解到的，就是这。
所以很多人根本还没到这个位呢，听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跟你说，学佛你真的要学得好的话，你真的要理解要透彻，绝对不是念点经敲敲木鱼啊，听得懂吗？所以你到了天上的时候，你听佛讲，他们都是讲这些的，他并不是跟你讲很浅的，他是跟你讲哲学呀。所以为什么说佛陀是个大哲学家啊，为什么人文学家啊，为什么他们的境界已经不是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我要舍去小家，我要进入大家，为什么很多人到今天学佛他自己舍不掉啊，他什么都放不下呀，那就是境界。所以你能够把菩萨的心，能够把佛当年的弘法用哲学观，用菩萨的境界观把它能够理解到这种深度，我觉得你已经真的很厉害了。所以希望你好好的学，继续研究，我觉得你把这些可以分享，没什么问题的。嗯。
哦，感恩师父。
但是不要功高我慢，听不懂啊。
明白，其实功高我慢就是业障的一种嘛，它也是限制这个我们从有限到无限的这种过渡嘛。
你要放下，要言行一致。
嗯。
明白了吗？
嗯，我会好好修的，因为就是刚刚明白道理，之前做不到，就是因为真的是不懂不明白道理，
嗯，
根本没有就是对空性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对呀，
也特嗯，
你想想看啦，一个人的嘴巴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办法的。有些时候到了一定位置时候，你的境界上不去了，明白了吗？
嗯，
刚刚上去不是靠嘴巴讲的，理论是理论， 啊，
对，
你知道菩萨这两个字叫觉悟，要靠悟，要靠觉，听不懂啊？
听得懂，要靠修，要靠就是行愿。
好了。
嗯，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啊，再见。
嗯、师傅保重。
嗯。哎，没想到现在的青年人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他
在白话佛法中，您说佛门之中没有取舍，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佛门当中没有取舍，学佛的人对不对？
哦。
你有什么可以觉得我一定要的？有什么觉得我舍不掉的？傻姑娘，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
哦。
你比方说，你今天一定要一样东西，对不对啊？一定要结婚，那你就叫取了。对不对啊？好了，其实那么你知道，那么尼姑和尚他们不结婚，对不对啊？
对。
那么他们也没有舍呀。那么比方说，我们结了婚了之后，我们就算感情好一辈子吧，到了最后会有一个先走的吧？
对。
走的时候痛苦不痛苦？
痛苦。
啊，好，我问你，和尚尼姑有没有痛苦啊？因为他没有老伴啊，他没有痛苦的。
就少一些
啊，对不对啊？
对，
这是一个没有取就没有舍，你不去把它拿过来，你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你知道失去一样东西是很痛苦的，失去孩子痛苦吗？失去自己的父母亲痛苦吗？失去自己本来应该得到的一个爵位或者一个官位或者一笔财痛苦不痛苦？都痛苦的。
对，
那你不要去取啊，我就没这个痛苦了啊，对不对啊？我为什么要去取啊？不是我的东西，不该我的东西，我不去取，我不取我就不会痛苦，我没有失去的痛苦啊。所以得失得失就是这，取舍取舍，不去取没有舍的，明白吗？在人间学佛人当中，有什么可以取可以得的？台长最近经常告诉大家一句话，五十年之后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取什么？你舍什么？你人间所有得到的东西，你五十年之后在哪里啊？
嗯，不知道了。
好了。
没了。
啊，你有本事咱们在天上见，台长经常讲的。你在人间得到再多东西有什么用啊？啊，你过去得到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模范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奖状了，我算五十年之后全部扔掉了。
嗯。
你是什么？连人都没有了，你还是什么？你得什么？你得的本来都是空的，你得到人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你今天得到的一些快乐，那是虚无的，因为一转眼就没了。你今天得到的痛苦，就像你过去牙齿痛的话，你现在这两天牙齿不痛的时候，你会想到它吗？
不会了。
好了。有什么取舍啊，傻姑娘？
哦，说要放下，要
啊，对了，很多女人啊，婚姻上痛苦不堪呐、啊，不想活了，难受啊，想一想啦，她几年之后，她怎么又没有痛苦啦？她突然间又碰上个男人，她又开开心心，她又结婚了。
师傅就说去除我执，是不是？他是不是那个证得空性的关键呢？
去除我执是一个去除空性的，不是关键，是个基础 foundation。
基础。
啊、
okay ，
你没这个，你如果还执着的话，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可能得到空性的。
嗯。
不能开悟，不会解脱，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父的忏悔。
嗯。
身上有很多的业障。
嗯。
然后，哎呀。真的觉得自己说觉得自己真的很讨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就
太自私啊，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嗯。
一个人的自私，一个人的自私有时候自己都很恨的，自己都很恨自己。
对对对，就欲望太多了吧？我觉得还是就是欲望，就是自己。
对啊。
有时候明白师父说那些道理，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些。白话佛法那些都明白，可是，在生活中，有时候自己的这个贪嗔痴了，有时候控制不住，就是总是犯错误吧，就是
控制不住，就是修得不好，修得好的人才控制得住了，听得懂吗？
对对，是师傅、
嗯，觉得有师父指导的话，我真是现在能体验出来有师父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师父，
那当然了，很多很多弟子，我告诉你，有师父的话，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怕，碰到什么事情马上就想，哎呦，哎呀，我要对得起师父，对得起菩萨，马上就心里就安慰很多了。你想，哎呀，我不能乱做事情了，师父要讲我的。你这个人就有约束了，有约束就不会乱来了，不会乱来就不会后悔了，听得懂吗？
对对对，是师父。嗯，是那个听师父的话，你就是才能更好的精进吧。如果自己的话老是顺着自己的个性了什么什么去修行的话，我觉得效果是很差吧，越来越不好那个样。你一定得听师父的，就是说真改变自己，学佛学到现在我就明白，然后不要被眼前那些事情就是说困扰吧，就自己要有境界，就是怎么说呢，体悟这个空嘛，空性嘛。这两天我在想，如果眼前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就是为什么要执着这当中，所以自己就老是犯错误，就这样。
那这犯错误到后来就结束了，就没了。
是。
嗯。
这个感恩师父吧，还是多改毛病，多忏悔，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
还有一个同修是从新加坡法会回来没多久，他就梦见师父在一个房间里像当年佛陀涅槃时那样坐着吉祥卧的姿势涅槃了，然后这个同修就紧接着也进入了师父的身体，跟师父做了一样的姿势，他想请问师父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要好好的干净才能最后归空，如果你不好好努力的话，小脑筋不停的话，你到最后归不了空。
嗯，我师傅我没听清楚是什么。
嗯。
归空吗？
归空啊，归空就是涅槃呀。
归空啊，归空就是涅槃呀。哦，师傅那些前段时间一直在讲涅槃，还有寂静的事情。
对啊。
他这个同学经常做梦到，嗯。
涅槃寂静。实际上就是表面上看他很近，实际上他魂魄已经离身了。
嗯，实际上就是灵魂已经上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空性的那个状态里面哦，我们是否也是需要将慈悲心要充满的？如果说他心里是充满着慈悲心，但是他还没有明白这个空性的道理，那是不是？那个理解成为他的那个慈悲心其实就是自我，
也不叫自我，应该讲得好听点叫还不够圆满不够圆满，不是圆满就并不是说完全是自我，因为他已经有空性了，对不对啊？他想去比方说一个人想去拜佛想去念经，但是呢他没去，是说你不能说这个人是谎言者，这个人是怎么样，实际上说明他有这个心，但是他没做到，只是不圆满，明白吗？没有做到
不圆满。
好，师傅，还有师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之前开示过那个空性是不是就是等于无我呀？
空性和无我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解释的，涵盖的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无我是在为人，是在做人，是在学佛，空性是指的你更深层的，是没有肉身的，是指的你灵体世界，不是肉体世界，所以你的空性就是说你的本性，明白了吗？本性下面镜子，照到什么他心中就有什么，照到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现在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空的，还我本源，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就师父说是不是就是说这两个是在不同的思维空间里面是吗？
一个是讲的这个层面是讲的人间的，一个是讲的更深层的意识当中的。好了。
啊，明白。那师父能不能就是说平时就是不管自己遇上什么事情，能不能就是把自己观想成就是一种透明体，然后这样可以达到无所住心呢？
不要去出花样，你要看你把自己看成透明体，接下来鬼就上升了。哎，
哦、
什么都不懂，还要编，还要举一反八。哎，你们没有师父的话，很多人就过去，为什么很多人修偏了？
嗯，
打坐呀，打坐之后把自己想成空了，好了，鬼上来了，自己魂魄没了吗？鬼就上来了，这听不懂啊？
嗯，明白，师父，弟子太愚痴了。
鱼吃的太多喽。
师傅，那你说一下那个涅槃和断灭的区别是啥呢？断灭。
断灭实际上是人的两种想法呀，一种人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结束了，对不对啊？断灭论嘛，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人死了就没了。人死了就没了。明白吗？
哦。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啊，还有一种叫不叫断灭了。啊，就是一个叫啊啊断啊啊，你说断灭是吧 ？Sorry， 嗯，
哎，断灭，
断灭就没了呀。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人去悟空呀，人走就没了呀，断灭。你刚刚说
断灭和往生是一样的意思吗？师傅？
不是不是，断灭是一种论调，就是过去了，人家学佛当中啊，有些人说断灭了，没了，结束了，就没了嘛。啊，实际上就是说断灭，他是说很多说空了，结束了。实际上他这个里边还是跟玩空有关系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再问你个白话佛法问题。
那我跟
你
说，空性对不对？我们说空性。啊，为什么叫空性？空性实际上就是说啊，没有一个方位啊，没有一个永久的。然后呢，这个菩萨呢，就是说用空性来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法如幻本质，要知道，明白吗？所以《金刚经》当中也是经常说，行住坐卧当中，你都要懂得空，它是一种幻，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他说有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说有吗？有啊。像电和路一样的，但是你要是说你不好好的做如是观的话，你就觉得它是真实的，实际上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它只是一个概念。
说过在人间我们只能成为人间佛，而不能真正的成佛，因为只有涅槃后才能真正的成佛。可为什么当年佛陀在人间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呢？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实际上也是讲的他正得，正得，对不对啊？正得他得到了，得到了，真正的还是他上去之后成佛的。
哦，
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读大学，你是不是大学生啊？
是的。
好啦，但是你毕业之后才能真正成为大学生呀。
对对对，
涅槃之后、
啊、
你就是正的真正的了。一个正的的意思、
哦、
你现在正的大学生的学位，你还在读大学，你如果毕业了你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呀，一样道理。
是的，哎，明白了明白了。
佛法这么高深，已经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么应该怎样去证悟佛法呢？师父，
证悟佛法就是一点点来啊，慢慢学的呀。比方说，就像你要你怎么样，这个教授这么高深，那你怎么想成为高教授呢？那你一点点学呀、啊，学呀、啊、学呀、啊、学呀、啊，这里学那里学，学到最后嘛成教授了呀，对不对啊？
啊，
啊，
对，
很简单，嗯，
知道了。
佛祖拈花一笑，这其中蕴藏的禅理是什么呀，师父？
佛祖拈花一笑，就像很多。比方说很多东西可就是可悟不可言，心中可以开悟可以知道，但是不能讲出来。实际上意思就是像你们有些孩子不懂事情讲出来的话，台长有时候我也只能笑笑回答不出来啊。像你们问的问题太傻了，像你们有时候问的问题做出来的事情，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像菩萨一样，佛陀，你们人间跑得去佛陀啊，我这个孩子生出来我以后就不生了，我就可以，我知道什么叫苦了。那佛陀只能拈花一笑了，听不懂啊？
哦。
你不开悟啊，你不开悟的话他怎么能笑啊、
哦、
他怎么跟你凶啊、
哦、笑看世间人觉得太可笑了，觉得
太可笑了。很多人跑得去求菩萨的时候佛陀只能笑啊，佛陀啊你给我、
啊、
你给我中六合彩啊，佛陀啊你给我当官呐、啊。谢谢啊佛陀啊，你帮我怎么我的孩子啊就好了，佛陀你这是不孝的，心想几十年你们很快就没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的去追求呢？现在明白了吧？
是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好了，
对他们，对不学佛人太可怜，他们什么也不懂，然后还总觉得自己是，反正哎呀
没有、好像我听你讲话有点像长老嘛。
没有师傅，我修的不好，还差太远。
一位同修啊，他在念礼佛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跟他就是，他就突然有个意念说，他觉得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外尘，只有菩萨的环境才是真实的境界。他就很想放下一切，但不是逼自己放下，而是看透了真相，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菩萨点化他，就是说不要去认为这个是业障，那么业障就不存在，业障也是外尘，虽然是有因果报应，但只是报应，你可以扭转某些局面，就是所谓的重报轻受。当你看透这个世界之后，一切都可以自己掌握，包括业障，心不放在业障上面，那么就没有业障，连业障也只是外尘。
对，
但是他的那个感悟就是说，以上的基础是只能做善业，不能造新业，真诚消业的时候才能这样想，并且不可以作为自己造新业的一个借口。他想请师父开示，他这个意念是菩萨给他的吗？
是呀，是菩萨给他的呀，完全正确，很高深啊，非常厉害的，很好。完全是外层的东西啊，心如镜，明如水啊，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外层啊。啊，五欲六尘啊，为什么说六个尘啊？还不懂啊？啊，全部都是心以外，一切为心造。心是一个干净的东西，下面镜子，你照到什么，你就有什么东西在心里了。你不照，你就是一个干净的东西啊，镜子什么都没有的呀，明白了吗？我问你镜子，我问你镜子里有什么啦？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啊？但是你镜子照到什么，镜子里是不是就有什么啦？我用这个比方，你还不知道人的心是咋回事啊？还听不懂啊？
那如果说他说不去认为这个是业障，那业障就不存在。
不去认这个业障，那已经是没有业障了，听得懂吗？讲的是没有造业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业障了。你自己不认为自己这个是业障，你是不是就没有业障了？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啊，对呀，一个人生出来之后，啊，你认为你会死的，你是不是脑子里一直觉得你会死啊？但是你学佛之后，菩萨告诉你人不会死的，因为会上天的，继续生活，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死亡了？是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听得懂了吗？是有是无啊，啊，是就是无，无就是是啊，这还不懂啊？很高级的，这个是一种哲学，这个说明他的护法神很厉害，是管文化的，有的护法神是管，有的护法神是管那个。啊，管人家这个武的帮助你的，有的是管教育你、帮助你的文的护法神，所以天上有天官、有文官、有武官的。好啦。
明白了。
还有同学问，请问如何做一心觉宇宙空间所有佛菩萨的心？
什么一心觉啊？心觉
就是说，
执心是道场呀。就是要觉悟呀，一心一意觉悟嘛，就是一心一意做菩萨呀，在宇宙空间都是你的道场，你成佛了嘛，整个宇宙空间都是你的道场呀，不明白啊？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能觉宇宙空间的佛菩萨，那智慧就自然生出了，对吗？
对呀，觉就会悟呀，一觉悟嘛就是佛了呀。 佛的梵音、译音一翻译过来嘛，就叫觉悟呀。
嗯。
以后人家说这个人觉悟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佛了呀。
嗯。
嗯嗯。
但哈，就是嗯，有的时候我们就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或者是通过看书也好，或者是做梦也好，然后就会有一些悟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会思考吧，然后有一些结果出来。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是自己在证悟一些东西，还是在瞎想啊？
这个就是修行最难的地方。你正心正念、心中平时都是正的人，你就叫正悟。你因为你有正确的判断力。你整天是邪思邪念，你说你怎么有正确的判断力啊？
哦。
嗯。
那这还挺不好区分的是吧？
对呀、啊，要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
哦，
所以坏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嗯。
对不对啊？
对。
我上次看了一个人家调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说了，我都不知道。我很感谢你妈妈啊，他要说这个人坏人嘛，他说很感谢你妈妈，我都不知道你妈妈在没有警察的帮助下怎么能够把你养大的。结果那个人也是很厉害，他就说因为坏人他自己永远不会认为他自己是坏人。所以这两句话你就从中可以知道一些意义了，因为他坏人他以为他是好人，小偷他觉得你们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不能偷啊？
嗯，
你让我饿死啊？
嗯，
他有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啊，永远是这样。
嗯，那师傅对于我们一般来讲，那就是嗯，有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有的时候又邪思邪念，
就是要不断的正心正念、
啊，
天天学，天天看，跟法师一样，除了吃饭就是念经，除了念经就是看白话佛法，好好懂道理。
嗯，
就这么早见。
今天那个下午澳门共修组今天下午开共修会，请师傅给澳门共修组开示一下吧。
那这个你经常让师傅来做这些开示，实际上呢，不管是哪里啊，澳门呢，他们呢也是这个佛友也是很精进，这个师傅早有耳闻了。那么就是怎么样能够坚持，怎么样能够啊舍去自身的利益来成全众生的利益，这是学佛人很重要的一点啊。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共修会都要懂得一点，像我们做人做事情，我们要舍去自我啊来成全大我。那么什么叫舍去自我？你比方说你帮助了别人啊，你就是舍去了啊，小我成全大我。那么你放下了凡心，你自己本来的凡心就是你的小我，那你找到了正觉，就找到了正知正觉，你实际上就是舍去了人心中的一个小我，来成全了你真正的做人要气量大的一个大我和真正的觉悟。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小心小心眼，实际上这也是人的一个毛病。所以学佛很重要，因为学佛是学的心啊，所以学佛学的心就是学的精神，所以修心就是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为别人想。实际上现在的人，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肮脏，就是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为别人想，就是为自己想。所以这个社会细胞，每个人都在自私的细胞当中游着游着，所以等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自私在对待家里的人，所以家里就不得安宁。所以佛就是觉悟觉性，他看得见一切众生的本来就具有的一个佛性。所以觉悟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人的智慧的根本质。所以一个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啊开悟，他是明心见性，他知道这个人间一切都不可得的，因为我得到了就会有失去的痛苦，因为我得不到我也会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不去得，
无得亦无失啊，你不得哪来的失啊？所以人生没有生，哪来的死啊？所以心经讲的就是这个，讲我们真正的菩萨就是普度众生，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就是救度众生，所以要救度众生才能成菩萨。那么每一个人帮助别人，这个人才会在人家心中成为一个好人，对不对？你们每天去帮助别人，是不是每天别人尊重你啊？你如果从来不帮助别人，自私的心，那你哪来的智慧？你哪来的别人对你的帮助？所以我们学佛人经常说要懂得涅槃。涅槃是什么？就是让自己这个心啊成为一个真正的体净体啊，要用把自己的傲心啊、慢心啊、傲慢之心啊全部要去除啊。所以人不能生嫉妒心，不能生傲慢心，不能没有良心，不能有恨心，不能有贪心。所以想脱离六道轮回，你就要有这个啊，要有这个慈悲的啊，这个真心，要有慈悲的这个感恩心，你这样才会让你的那些不好的心全部把它堵塞，把它去除。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心中善念越多，恶念就会越少，心中越想到帮助别人，就越会真的去帮助别人，就不会去害别人。一个人为什么会害别人，就是因为他心中的善念太少，因为他充满着那些不好的哀伤心啊、求财心、争斗心、嫉妒心、分别心、尊贵心、傲慢心。就像今天前面有个女孩子啊，她说自己在忏悔，她说师父，我其实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还要骄傲，我觉得自己有病了。对了，师父告诉她，你这个就叫有病，这个就叫无明习气，不明白自己这个习气哪来的。所以我们人学佛必须要放下这些心。今天大家走到一起，你们澳门同学走到一起，就必须好好的努力啊，必须好好的啊，真的放下自己，好好的学。只有别人心中没有自己，每想一个事情不能为自己先想的。现在的人的毛病已经，做一件事情哪怕就是放生也要考虑，哎呀我这几条鱼要大一点啊，我供的就多一点，哎呀我要给爸爸妈妈放了，哎呀因为爸爸妈妈给了我钱多啊，所以这些钱里面也有我放生的鱼。所有的这一切全部不如理不如法，所有的一切全部有漏。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今天既然出来做善事做功德了，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私心杂念，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觉悟。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啊，师父与你们共勉啊。好了，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那我们用感恩心、慈悲心和平常心、智慧的去对待得失、有与无，这是否也属于明心见性啊？师父，
是啊，你这个人的境界已经无我了，你应该没自己了，只有别人了。你这个人的境界没有得和失的心了，你说你不是一个菩萨吗？你得到了也没有感觉，失去了也没感觉。你觉得一切都是随缘的，你不是一个好人吗？人家在得的时候你说无所谓我不要，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对不对啊？人家拥有你说无所谓，等到你失去的时候你也能够放得下，你这个已经是随缘了，得失从缘，那这个人已经是菩萨境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
人家在失去感情、失去身体、失去什么？那我们学佛人在失去什么？我们在失去愤怒，在失去嫉妒，对不对啊？我们在失去贪念，我们越来越干净了，就这个道理。那心中有佛，人家说就是见到真的如来了。你想想看， 刚才我回答他们问题讲到啊，你菩萨还有这个可能性到人间来度人，如果你没有啊处理好人间事物，有可能会走偏啊。但是呢佛他一般就不会了，所以呢菩萨呢是很慈悲的，但是呢实际上菩萨跟我们人一样，他有一句话叫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呢就是你见到本性了，你就成就你的啊这个佛了。实际上佛是最高境界，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就是没有再高的了，就是没有顶的了啊，无上。所以人开悟了，有的人开小悟，有的人开大悟，有的人呢一直开悟叫觉悟啊。所以悟性那是我们学佛人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去看哈，佛法界讲明心见性就是佛。
白沙佛法第一册第五章里说到，菩萨不结一事，只结自己应结自心的，即为结一切众生之人。写师父，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我看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他写些什么。
白沙佛法第一册啊，
第
几页啊？第五章什么？
第五章里说到啊，菩萨不结一事，只结自己应结自心的。即为觉一切众生之人。
第五章啊，
好，
因为你讲话我听不大懂，所以我只能仔细听听，就是说菩萨不觉于事啊，
不觉于事，只觉自己应觉自心者，即为觉一切众生之人。
不觉于事。不发觉呀、不去察觉其他的事情呀、就是说菩萨明心见性，他知道自己的心呀，知觉呀，只觉自己，菩萨就是不去在乎人间的五欲六尘的烦恼呀，觉自心呀，自心嘛觉自己的本性呀，不是只关心自己呀，是觉悟自性啊，明白了吗？
明白。
说过，就一个人明心见性就到天上了。请问师父，明心见性一般的境界会在哪一层天呢？
明心见性已经超出六道了，已经在菩萨道了，很厉害的。菩萨而且很高的，应该至少知道上等上品了，已经。
上等上品。
非常高、
那师父，他这个明心见性，如果真明心见性了，在人间真的明心见性了，他是不是还有业障啊？还存在业障吗？师父，
明心见性还有业障。
你只要那他这个业障也可以，
你只要在人间你就会有业障。
那他这个明心见性了但还有业障，这样也能超脱六道吗？师父，
能，这叫就叫待业往生，很简单，
待业往生。
为什么明心见性是你完全明白的道理，但是你在人间过去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还有很多业障，并不代表你过去就消掉了，明白吗？
那师父我接着问他，你说他待业往生了之后，他不是他超脱六道了吗？他如果是成愿再来的话，这是不是就他待业往生的那部分业，是不是再来的成愿再来到人间再报呢？
没了，待业往生带上去的话，带不上去的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一洗就没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慈悲。
他是负责的，那我就叫安排谁来处理这些问题，一样道理啊。
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一个人明心见性，他是怎样？明心见性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师父，
明心见性的与世无争啊，什么事情都笑嘻嘻的。笑得出来的人与世无争，笑得出来的人就是与世无争，就是明心见性。看见这个五浊恶事，天天恨得不得了，这个人明心没有见性，听得懂吗？
那师父有，那请问您有句话说，人有外心和内心，
外心会影响到修行的行为，包括贪嗔痴慢疑，而内心会影响到修心，即是心里面如来本性的清净。外心被五欲六尘所染，就会进入内心深层的如来本性，进而造成内心不清净，染上尘埃，烦恼也随之而来。
啊、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呀、啊，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啊
哦。
这句话嘛，师父讲过的呀。
哎，还有师父跟还有师父有一天，弟子说的，弟子白话就讲，就说，尽心之人无耻无碍。请师父开示一下。
什么？
见性之人
啊，
无
阻碍，
无碍，
那当然了。
哎，
一见性了嘛，这个人已经明心见性了呀。明心见性就是开悟了呀、
嗯，
什么都懂了呀。这个世界只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呀。你不是开悟了，你不是明心见性了？见性之人有什么阻碍啊？人家跟你争，跟你吵，你都不会跟人家争，跟人家吵了，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世界都是临时的过路客。
嗯，
大家不要造业，大家不要相互在争啊，在斗啊，没有意思的。你这不是明星啊，你还有什么阻碍？生活当中，人家说，哎，我要，那你拿去吧。啊，这个位置我来做，你去做吧。他什么都懂了，你说他有什么阻碍啊？谁跟他闹啊？
嗯，
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咱们。我请问师傅，读白话佛法是不是也有忏悔作用？因为有时候读着读着就想到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有种忏悔的感觉，请师傅开示一下。
100%有的，呵呵，所以我过去我也没讲给你们听。实际上，在读白话佛法的时候，会引起你很多的心理活动啊，心理的思维、心理的理性在慢慢的运作。所以其实就是在明心见性，实际上又有你忏悔的功能，又有你明心见性的功能。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读？而且学心灵法门的人，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不读的话，你单单念经，你就像迷信一样，没有用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要理性，不是迷信，明白了吗？
嗯，那师傅，我接着问，你那种读白话佛法是这样出声读啊，还是这样看呀？多看几遍这种怎么去？
晚上不影响别人就看，白天有空就念出来，念出来就很好、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读，
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听好吧？你看看那些经文好了，
哎哎
那些经文有的时候根本不是经文。他完全是当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一些记录，为什么要念啊？金刚经也是啊，全部都是当时佛陀讲的，为什么要念出来啊？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谢谢师父开始。那是否读白话佛法有忏悔的作用？那和读礼佛大忏悔文的忏悔有区别吗？这两个？
当然有区别了，一个是自我忏悔，一个是对天忏悔。
嗯，
自我忏悔的话，自己忏悔会增加自己的悟性；对天忏悔的话，由菩萨加持会消除你的业障。好了，讲得够清楚了吧？
哦，啊，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只靠念经可以明心见性吗，师傅？
只靠念经什么？
可以明心见性吗？
啊，只靠念经明心见性的可能性啊，只占50%啊，嗯。
啊、哦，50%，那其他的50%是不是主要是救度众生啊？是吧？
放生啦，救度众生啦，命理调节啦，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50%，所以你去看看这个比重，就是说念经的比重特别大。如果一个人学佛不念经，等于不学佛；烧香不念经，等于不烧香，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您是否您在回答念经和度人的功德区别是开示啊？就是说这个问题，比如说念一次经功德只有20%，但是度人是50%，都是做好事，一个是做大好事，一个是做小好事，是否您这样说的啊？但是呢，有的听众问，只靠念经可以明心见性吗？师父回答是，可能性只占50%，放生、救助众生、命理调节，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50%。你去看看这个比重，就是说念经的比重特别大。如果一个人学佛不念经，不等一个人学佛不念经等于不学佛， 烧香不念经等于不烧香，是否因为这两次开始念经的功德百分比不同，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学问呢？是否这个问题？
很简单，如果念经的能量不一样，那就说明你自己运用这个念经的这个功能没有运好。
嗯，
比方说有些人一辈子念经，他也不懂佛法，他也没学，他到了天上去，他在候补，他到了天上再去听菩萨讲课，重新学习。
哦，
是这样的。
哦，是这，哦，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人间不停的念经，增长智慧，看佛经，看师父的书，对不对啊？像你们学心灵法门，看师父的书。然后慢慢慢慢的越开智慧越开悟，越开悟念经效果越快。你比方说你一生念百分之啊念了大概一千万遍啊这个经，但是你因为不开悟的念，你可能只收到一半啊。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人开悟的，可能你本来应该念了一千万遍的经文，你可能得到两千万遍的功德。
哦，明白了，明白了。
白了，
那师傅弟子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弟子想问，如果一个人成菩萨，他念经是占多少，救度众生是占多少的百分比呢？这两句话，
这个实际上根据你每一个人成佛、成菩萨的概念不同，你在哪方面？你比方说你在行的多，还是在修心方面多，还是在救度众生，还在忍辱方面，他不一样的呀，所以他这个念经的比例也不一样的呀，
不一样，
因为你成佛成菩萨不是某一个概念的，不是某一个城市一个模式上去的呀。好了，
那师傅，比如有一个同学，他念经念的少，但是他救度众生救的多，他也能照样成佛，是这样吗？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有的人念经念的很少，他就是拼命的救人救人，救到后来他上去了。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啊，那个明心见性的方法是忍耐，忍耐就是慈悲。忍耐是由慈悲而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父，
忍耐是由慈悲而来，你想想看，一个人不慈悲别人怎么忍耐得住啊？对不对啊？你看，
对，
你看我今天，
对对对，
今天啊，家里老公在发脾气了，他能够忍耐，那他有没有慈悲心？他当然有慈悲心，他觉得他很可怜，单位里压力太大了，回到家里要发泄，对不对啊？啊，要宣泄他自己的这种气愤，他不开心嘛。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讲起来，就是说你已经慈悲他了，你觉得他很可怜咯。
对对对。
很可怜之后，你才能够原谅他咯，就是不跟他闹了。然后你说这种忍耐，不就是包含着有慈悲的性质吗？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是我一个人天生的心胸宽大，和一个人通过学佛修心，明白了道理，明心见性修出来的心胸宽大有区别吗？师傅？
哦，当然有区别了。天生心胸宽大的人，这个人啊，只是一个现象，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他不深，他只是一个现象。啊，如果你通过理解之后再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就有深度了。就像一个人天生就知道，你培养他就知道布施，他不知道布施这叫好也是坏，但是你学佛之后知道布施了，那你就知道这是我是在做善事啊，那理解力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他有的人天生心胸宽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根基，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根基好啊，根基好啊。很多人根基好啊，根基好的话，他就天生心胸宽阔，然后呢，后天呢又知道这些都是慈悲，那他就圆满了嘛。
对，请师父开示，开悟的见空与偏执的见空的区别，感恩师父。
开悟的净空是不是？
开悟的见空，见空
啊，见空
与偏执的那个见空的区别，感恩师父。
开悟的见空嘛，真的悟到宇宙真理了呀，这个明心见性了呀。不开悟的见空嘛，好像是我想通了。那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呀。有一种人是彻底彻悟人间宇宙的真理了，他是真的是叫见空，
对不对啊？那么有一种人呢，碰到烦恼了，哎呀，算了算了，我知道这世界搞不好了，啊，苦的了这个样子，啊，我算了算了，我也不要做人了。这是不是叫偏执的见空啊？他在某一个方面，他在某一个方面想不通，他叫见空，见到这个空性。如果全面的了解了这个宇宙本来面目和宇宙的真相，那叫悟性的见空，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